上讲到41页，那再过来我们讲41页的上头，再过来讲云何不为交易，不为嗜好，不为庄严，就是说饮食不得是为了交易，不为了嗜好，不为庄严啊，就是我们因为饮食所衍生其他的烦恼啊，交易就是有一种好像以饮食为傲，然后借着饮食啊，这是一个连续的一些烦恼啊，一个连续的烦恼。不然我们先看一下他怎么谈啊。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现前社会里面都看得到啊，有些啊日子过得很奢侈的人啊，但就世俗人来讲，好像也无可厚非。可是如果就一个想要解脱的人，你不知从这边去防护啊，那这就很不应该了啊。我们打扮着花枝招展，然后坐着高级轿车，然后去吃一顿很多钱的，然后互相评比，就是这样，穿得非常好，去吃很高级，这不就世间人是没问题的，但我们不能去比这个啊。所以一般来讲，站在修行人绝对不会是说，你知道我那一餐吃多少吗？你绝对不敢说这种话的，那是人家有意供养，那是，可是你绝对不会有这种虚荣心。所以甚至我们一般到一个地方去吃东西，我们会说很好吃，是因为要赞叹对方，好吃就好吃嘛啊。可是不会讲说，最后加几百钱，没有这种习惯，没这种习惯，更不会在饮食当挑了。能吃已经很好，那人家用心的，我们是为了善谈。就你个人本身来讲，绝不在饮食上有任何虚荣心，有任何挑剔啊，更不会到一个地方把你们最好的招牌菜拿出来，也不会有这种东西啊，不需要。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外面用餐啊，格外不自在。所以我喜欢吃稀饭，在家里啊，小稀饭这个，亲爱的，完了就完了。在外面，我们随时要注重卫仪，因为大家在看。有一次哦，我刚好有个姻缘红包，到台北来，连续好几天都吃餐馆，尤其有一个餐馆连续两天吃三次，啊，吃到我实在不好意思进去。他们约都约在那个地方，不过因为就是红法啊，有些人就是好意啊。其实对我来讲不一定是很轻松事，因为进去我也很老实讲也很拘束，因为你不能随便这样吃啊喝啊啊。尤其他那个老板一定觉得，哇，这个出家真好，三餐都在我们这边吃。他哪知道我喜欢吃稀饭，他哪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简单啊？可是就是因众生欢喜心啊。那因为像我们吃本来就随缘，不多不用多不用特意，可是因缘不一样，我们就令众生欢喜。只是说在任何一个地方，凡是走上啊比较不呼应我们生活身份需要的，就必须要特别特别的谨慎，无意间透露出一些不当的习性，马上就是为得福而先了福啊！为什么很多人就会诽谤？所以同样的，我们佛弟子在护念自己啊，如果我们是佛弟子，所作所行啊，也必须要呼应作为佛弟子应该有的典范啊！啊，有些东西避免太过于奢华，因为我们的呼吁是在内心的呼吁。我们外在的福报是准备要修补用的，所以我们不执着在这里，我们也在拥有的一切的同时，也是知道随时都可能要舍的啊。这种心情其实在生活的点滴当中都是这样的。 由于你能舍，所以你就能过富裕的生活，正因为是这样。或者在一个不能舍的当他们拥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是业障哦。我们讲的福大业大，所以一个拥有这种宽广心、清净心的，再大的福报对他来讲只是受用，真的是有福报，就是受用但不生烦恼，受用福报却会生烦恼，不是真福报，不是真福报啊。那我们看这里，如有一乐受欲者，为受诸欲施以所施，彼作施，我今已因多时所施，饱时所施，随力能食啊，随力随能食，但肥腻，一听到就要减肥了。哎，珍房古意色香味俱，精妙饮食过今夜乃今夜分，至于明日，于嚼午是当有力的力呢。好，所有按摩、拍举、拖石、跳石、触踏、攘臂、二腕、飞鸽、击剑、伏挪、控弦、陀轮、石锁、一如是等诸啊，嚼五是当得永健体，枯体充实，长夜无病，九十少壮，不恃衰老，寿命长远。你看，一切都是烦恼事。就因你之所以饮食是牵连的这么多欲望事，这么多的烦恼事，如此因缘受用饮食，只是烦恼增上烦恼而已。好，那能多啖食，烁烁食矣，能正消化，除诸疾百患，如此能于无病交易，少壮交易，长寿交易，儿时所食。你看我这脸色多好，因为我经常吃燕窝啊，经常吃什么，所以你看就要像这样，现在这样身体才保养得好啊。那你有没有去休息？对，忘了吃是吃了，要修到忘了哈，这个就无病交易，觉得我自己很壮，所以处处你看我这么老了，年轻身体还这么好，那可是道业未增长啊。所以就在这里起骄慢心，起放逸之心，长寿交易得时所失，即脚舞以故作事失。我因沐浴，因为运动完了，打架完了，身体流汗了，我因沐浴，便以种种清香清净香水沐浴其身，沐浴身以梳理其发，梳理法以种种妙香用涂其身，即涂身以故以种种上妙衣服，种种花幔，种种言具庄严其身，始终沐浴涤法涂香，名为嗜好，即嗜好，这个不为嗜好，就是这一次烦恼是连在一块的啊。所以往往就是往外虚荣去追逐的，即嗜好以故以种种上妙衣服花幔言具庄严其身，名为端严。饮食也有，身体的直具也就开始，我们从这里下功夫。我们这个道理很简单，为什么还要讲？要做到。所以在这里里面花点时间念给大家听，因为我是从这里受益。本来我们不是从很多深道理开始发觉要怎么修，而是在这么一个浅道理中，其实只要照着做，很多戒行定会从这里而生。这么我们经常讲说北传没有什么修行之道，都是啊，而且比南传讲的详细很多，是我们没有接触。而且这里面很多要领，只要你用心体会，它其实已经提供我们修习应该怎么样，从哪些累积资料。从饮食当中，我们很少看到讲对饮食谈的那么细腻的吧？那你知道应该去做，那你不做的话，难道就说佛法没有吃力？有啊，他有，他提供你怎么观察，而且面很丰富。所以我后来发觉，每次看到这些啊，就是很亲切。他不就是修行法样吗？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要谈一些高一点、深一点的，不要，我们谈要修的。还应该要做到的。好，这个衣服，名为嗜好，即嗜好以好，那 就是有上妙义无方慢言记庄严其身名为端严、啊、如是总名为嗜好故为端严故实于所思笔记如是交易嗜好好、啊、嗜好生端严矣以日中温或日后温临欲食时啊饥渴并至于诸饮食即生息欲即心即乐不见果你看你被种种欲望驱使或为其他欲望而牵连到饮食所以这时候你面对饮食是什么样心情即等待然后说得饮食的时候即享受即然着为什么这已经到时候已经不是纯粹饮食欲而是种种欲结合在饮食欲所以对饮食欲你割舍不下是不是这个念头包这个情况包括我们其他假如我们不在其他地方防护的话我们往往在以为说啊这个烦恼很简单可是这个烦恼不防护好的话它就帮助其他的烦恼帮助其他烦恼所以修行起来怎么处处障碍那么多因为你在深深口意周边该守护的没守护所以这个烦恼支撑你这个烦恼这个烦恼支撑你这个烦恼所以你摆脱不了哎，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好会修行的人会从身口意里面很多地方都开始谨慎修行的感应身感应不谈从这些周边身该有的地方你开始防护你就可以发觉到修行的乐趣了真正的那种清安喜乐的心会由这里产生出来 好不见过患不知出离随得随时故为烁烁畅荡交易嗜好端严多食多饮令身充悦就吃完了好舒服好像得涅槃一样就像那个外道啊印度有一种外道就是吃饱了叫涅槃他们叫顺势外道顺势外道就认为说吃顺势就顺世间价值了他只要说有一种欲求满足了那这种叫涅槃吃了又觉得很舒服诸有多闻圣地之众以施则力施则力注意就是施则力所以我们前面这些内容看起来啰里啰嗦是帮助你去抉择饮食的不就近处就是施则力身见过患善知出离而食所食以出离之心不是以爱染之心来饮食如非如前说诸受欲者食食欲所食为作思念我今习尽所不应习因断食欲永断独是食故啊这个所以我欲永断这样不当的饮食你以为我们真的要这样吃吗不是呢我们不一定要吃这些呢我们这是业报才吃的我说在无色界里面连色身都没有他不需要吃这种饮食这种饮食其实很粗的所以在维摩诘经里面有谈到那个香积火国的那个饮食啊，他们吃什么他们是由国他们那时候他们所吃的饭是由国大悲诸功德所熏修出来的香的东西所以不是像我们这样很粗糙的饮食我们这些粗糙饮食就像那个光阴天的人啊光阴天的人是天上人他们有一年来到这个世间刚开始吃这个食这个地肥啊那时候的娑婆世界是东西是很精美的但毕竟是比天上的东西还粗他们越吃越吃结果身体越沉重就恢复回去了所以你看呢我们越吃就越重越吃就越重越吃越重我们的眼根本来是看这个色越看越强越看越强越看越强所以像我们在用电脑要么就是为弘法是为了正要事如果天天在用电脑你会哪你的眼根会衰败不是吗我们的味道越吃越重越吃越重越吃越重就品尝不到那个微细的妙味为什么你已经被你破坏你的感觉了 包括声音，包括很多，包括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欲望越多越多越多，就过不了清淡日子了。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破坏我们原来很单纯的身心，所以日子越久，日子越久，越沉重，越沉重。为什么？从哪里沉重？从六根进来的沉重，是的。所以这个都是一个道理啊，啊，大家应该是要留意一下有这么一个问题。那银河名为为生安住食欲所施，怎么样才为了生命安住而食欲所施？饮食以命得存，恢复饮食寿命存故啊，名为民生安住。这个我为了，因为这业报身已经有了，我没办法只好吃，所以还是要吃，就是要适当的吃，所以也不是少食哦。我们不是一味寻求吃少哦，是知节量而已。并不是一定要少到让你身体弱，不是，他不要你贪，但他要应你的因缘，能让你受用修学道业的这种量、啊、所以说他没有刻意说我们尽量吃少吃，你不是这个道理，不是这个道理、啊啊、我今受此所有饮食，寿命得存，当不妖魔，由是因缘生得安住，能修正行，永断诸食。所以是未断诸食而食所食，未断这种凡夫业报食，所以我才吃。刚好吃它是为了断它，吃它是为了断它。好，云何名为未暂之食啊？食以所食，略说有二种存养，怎么让自己活着的？一有艰难存养，二无艰难存养，有两种让我们命活下来的生活方式。云何这个，所以说这个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如何真正养生之道是这个，啊，其他的那个医疗的只是一部分，这个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啊，这佛教的养生之道，一直也没人特别去留意它，不过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啊。云何名为有艰难存养？受如是所有饮食，作增积累，困苦重病啊，故以非法追求饮食，非以正法得以忍爱，单是啊，饕餮就是贪食啊，那迷梦见之，免着受用，或有食以令身沉重，无所堪忍，吃到反而不能做事。吃到反而增加身业，很沉重。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吃到，就是说有的人因为饮食过于浓、过于重，增加昏沉，乃是因为吃到最后增加欲望，增加着种沉重，这个都是就是艰难存养。这种饮食不但对你无益，增加负担的，这个不应该这样子的。不任修断修行断烦恼，或有时以令心持更不得速定，不速得定的，就令思令心存迟钝的。所以在某些场合里面吃啊，有些如果不当的饮食啊，尤其我们在修定的时候吃过重的时候啊，那不是都要往胃肠里，我们很多的功夫都必须要去消化它，所以容易昏沉，容易昏沉。那这个昏沉如果是偶尔一两次，如果你长时间饮食着重过强啊，经常就是一种吃以后的那种沉重啊，让你啊心智不清啊，就是被饮食弄得自己那个精神昏啊，很迟钝，或有时以令出入席来往艰难。来往艰难，这个有时候是我们肥胖之人是不是就会怎么样，呼吸很困，就是很重嘛，稍微动一下就喘，动一下就是那个怎么样？哎，这个当然不完全是肥胖的人，可是如果你发觉其实已经造成你种种这种困难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尽量去去除它，或者对你是不利的啊，没办法修行，不堪修行，修行呢？光要面对这种修行，要承受深的这种负担，这不得不对的。或有时 定心烁烁昏沉，睡眠之所缠扰，如是名为有艰难存养。就你吃了以后竟然感应这些昏沉睡眠，所以这时候你应该懂得去控制这个量，如何去保持来啊，不因为饮食而障碍你修行。云何名为无艰难存养？受如是所有饮食，令无积累，无有困苦及以重病，或以正法追求饮食，非以不以非法。因为正法追求，你就不用怕说吃到不应该吃的，或是吃了别人的东西，人家要来追讨，或是做种种违犯戒法而得的饮食啊，这种饮食是有罪过的啊。不以非法，既获得以不染不爱啊，亦不单是啊饕餮啊迷梦坚持免着而受用之，如是受用身无沉重，有所堪忍，堪忍修断修行啊，令心速疾得三摩地，令出入息无有艰难。所以身心轻巧啊，这个轻巧不一定是从体重来看的，是那种身安，不沉重，不负担的这种感觉。令心不为昏沉睡眠之所缠绕，如是名为无艰难存养。所以在佛教里面，他要不要吃？要吃。可是他一个标准叫你看你的饮食会不会造成这些障碍？有的话，你不要偏偏想修定，那偏偏在饮食上不调。不要讲说你无道心，可是这一方面你不防护他的时候，你就变成你每次修不打坐，所以一打坐就睡着。我们有很多人就是这样，这个心不堪细法，因为太沉重，一旦心一安静就沉下去了。所以这里面过失，有的人是说我怎么我怎么每次都修都会昏沉？你看看是不是有你的饮食太过重，那味道各方面是不是太沉了？不是太过油腻啊，或是有些东西本身具有某种食物，也就某些是比较沉的饮食，那就吃的话是不是有这种心智上容易昏沉下来的，后来就这样。所以所以这也是智者大师他就讲说，我们修行长期修行，因为过去的瘾，过去没办法有空有病就去看医生，他们有的在山上那看医生哪个有时间走路下来就走死了，他没看到医生就死掉了那么远。因为大陆的确有些道场是很山上，光坐游览车晃上去，我说让我坐车下我都不要，那都是石头路晃，没病晃都晃死了所以轻病前就不下来看医生晃下来就重病了所以一般来讲他们会懂得调，就是说我的体质，像我们久慢慢知道自己的体质哪里会有问题，开始有哪些问题，应该吃哪些东西可以把它调回来啊，或是应该减少哪些东西，或哪些东西你自己要知道，因为你不要让饮食来妨碍你的修行。你明明我像我自己就有知道，有些东西我的量到哪里超过就要出问题了，超过会以为像感冒不是，是从胃肠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心里有时候人家下不要了，因为知道了，因为你的体质不堪吃这个东西，是不是？那这个完全你必须要守护自己啊，或者每次经常要做正事的时候，就为了饮食弄得自己身体有病，因此很多事情不能做，这个自己要防护。那现在的人是有能力有福报防护，以前的人是防有的吃就好了，你还防什么护？有的吃就好了，你还防护？你现在只防护看饮食不要跑掉就好了。现在是有机会防护，不过所以你自己要守护好。好，若有有艰难存养，寿命得存，身得安住，此名有罪亦有染污。好，虽然你得安住，可是这是有罪的，这是沉重的，这是烦恼相应的饮食法。若有无艰难存养，寿命得准，身得安住，此名无罪亦无染污。所以吃饭竟然有这些益处，好，那这个本来就是我们作为修禅者应该守护的， 是，假如你现在真的想要精进修持，你自己要懂得去调整这些东西啊。好，诸有多闻圣弟子众啊，远离有罪有染存养，习净无罪无染存养。所以连吃饭你要学说，我应该用心去调试什么样的饮食，让我跟这个原则相应。是故啊，由是故说为暂支持。暂支持就是我现在暂支持修行，以得道修行道业。我不是一直要爱护这个生命的，爱护这个生命。问因何习净如前所说无罪无染所有存养以致存活呢？怎么样才能这样呢？答：若受饮食未除饥渴，未摄幻行，未断故受，未令心受当不更深，未当存养利乐无罪安稳而住，如是习净无罪无染所有存养而致存活。有几个方式，前面告诉我们一些原则，现在就你用什么方式来让你的吃比较适合啊？所以你看啊，那养生之道就在这里跑出来。第二，因何名为未除饥渴受诸饮食？自食时多生饥渴，气力虚羸，希望饮食，未欲习此饥渴常逼啊，气力虚羸，知量而死。如果你每次在到食的时候，要快到吃饭的时候，已经是没力气了，这不对。你发觉是你已经吃太少，吃到做事头晕眼花，站起来就一直晃的那种啊！你不要以为你在修苦行，你在修笨行，你在修笨行，因为这样你没办法用功，你修没多久就去度医生了，医生就需要你度了。是度医生度你倒是真的，因为像这样已经变成，还有就打坐的时候发觉时间到了，就变成一直期待饮食，其实并不是真的你希望饮食，是太饿。这时候这个饮食的念头会经常太强，强到会把你的正念挡掉，这表示你吃太少了，你吃太少，你弄得自己很需要饮食。所以像我们睡眠也是啊，有的人就是不捣蛋，结果是一整天都在昏沉。所以以前佛学院有些长老，他们啊，该你睡觉的时候，时间到睡觉，他不让你熬夜的，他不让，他讲睡就全部跟你睡，为什么？他绝对不让你白天打瞌睡。他说你该睡就睡，可是该醒的时候要醒。可是你一直坚持不睡，结果整天昏沉。当然有些人是在熬啊，还在学习，还在努力想要突破，免有昏沉，这是因为他在过程当中的努力，我还是值得赞叹的。可是问题就最平稳的修行是怎么样？他恰如其分，睡觉的量刚好，饮食的量刚好，以便让这身心灵很清明，可以受用道业，这个是他修行的原则啊。好，如是时矣，令以灰食不为积累之所缠逼，就是说不该吃饭的时候不会去想要饮食，因为我饱了，我满足了，我身体该需要的体养分我有，那好，我就在吃，在不是该吃饭的时候，我不会去想它，这就对了啊。那当然，有的人是因为贪吃，那是另外，那就不对。可是我就说，至少你要守住，就是你不要被积累这种东西所缠住。或一日晚，或一夜昏，乃是明日未至时死啊。就是因为，一般他们就是说，过午时，所以到明天要吃之前这一段时间，不会再想到饮食。所以我们的饮食量是怎么样？就控制到下一餐之前，你不会饿。那有些人因为就过午时怕饿，所以那一餐吃的比我三餐吃的还多，好可怕！应该准备开坑。也就是说，他冰箱不放在庙面，把冰箱放在里面，他尊重。那我们 冰箱放外面，他把小冰箱放里面，所以能塞一塞，以便怕饿。你何必怕？你自己控制，你只要保持正常的生活习惯，你就知道你的量到哪里了。所以特别的时候，或者你根本不用去为了饮食，为了怕一直猛塞猛塞，不要饮食自己量，不要耗费太多时间在饮食上。处理好你自己量，你自己观察你的量。好，这个要留意哈，这个是这样情形，所以胃是死哈，就是都不会去，不会受影响。如是名为胃除饥渴啊，受诸饮食。云何名为胃摄饭行，受诸饮食？胃知其量，受之饮食，是因缘修善品者，或以宪法，或以此日饮食以后，身无沉重，有所堪能，堪任修断，令心速疾得三摩地，令出喜无有艰难，令心不为昏沉之所缠扰。如是速疾有力有能，得所未得，处所未处。这个处是什么意思？就是修行上的体验，感触到一些不曾体验到的佛法功德，得所未得，处所未处，正所未正，如是名为摄饭行，受之饮食。你的饮食就已经调控到怎么样，让你的呼吸不要沉重，身体不要沉重，不要昏沉，不要没力，前面是没力，你不要吃到太重到说已经一吃饱就想睡觉去了。像我在讲说，以前我们有一个师兄弟，那个禅定功夫很好，那中午再怎么吃饱，他马上去打坐。我们明明吃饱打坐会昏沉，他不会，嘿嘿，他打坐完就饿了。那功夫很好，一打坐就把吃的钱消化光了。所以像他们定力好的人根本不会塞钱，他们吃一打坐全部消化掉，马上就饿，也就是说他们很专注，所以他们不分时间的。像我们来讲，如果吃太饱，中午打坐就容易昏沉。那如果你每次吃到就是时间都不控制，一直在饮食上，因为你的身体一直在累，一直在调，一直在消化，一直在消化，一直都没休息，所以你经常就耗掉很多的精神在处理这个里面的东西，所以你容易昏沉。那饮食要看刚好。再管云何未断故受之饮食？如有一过去事，食不知量，食所匪夷啊，就是说吃不恰当的量，再管吃不恰当的饮食，不消而死，还没消化掉就吃，所以种种恶习惯了，由是因缘于其身中生起种种生诸疾病啊，所谓借赖包浆受等啊，就是说你吃不好，开始身体出问题了。这时候啊，如前广说，我们之前已经稍微说，由此种种疾病因缘发生身中极重蒙力，自然苦恼，因为有这种病让你很不舒服了，一直干扰你的修行，不可易受啊，就是几乎就是在处理病苦，未遇其主如是疾病，我们要适当饮食。这时候的饮食等于是就像药食一样，就是说针对你个人的以前不当的东西累积的身体病，所以你必须要选择什么样的饮食刚好把你的病去掉。你看佛法有这么一个很人性的，就吃什么是治病的，就你要吃什么，你过去因为某种因缘所以你吃的不好，或是你的结什么病，这时候你吃的东西必须要针对过去所有的这种不好的东西慢慢把它去除掉。好，未遇其主如是疾病，即为其主从此因缘所受苦受，习尽种种良医所说劳役所宜，这时候我们就营养饮食了。可是营养饮食为什么会修到苦？所以你看他是不是也必须要请教良医，也就是说他是很理性的，而不是为了增长食欲，是不是？哦，你某某修道人，你现在身体不好，看一看，跟你讲啊，他缺什么，所以未来他的饮食会偏在治疗这个病。经过长时间慢慢饮食的就食疗啊，慢慢把它调整过来，他 那这个气力盛了就可以休息了。所以如果你想要不顾饮食，不顾饮食，不顾饮食是不贪着，可是一旦有病他就要你照顾，你不要一次放逸，不是，你说轻视他，轻视他，你到最后你会发觉你怎么可以把这个修行的法器如此糟蹋。真正要修你才是活如此不堪，当初就是你轻率他，就是你轻率他。所以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难得法器啊，人生难得，不是要你放纵用的，是要你惩罚法器之用，所以他会善加守护他啊。所以他就你看习近种种良医所说劳逸所宜，随顺医药及受种种业益饮食，由此能断以身疾病，对不对？所以这叫做固受。什么叫固受？就是以前的那个不当的那个病把它去掉，由此能断以身疾病，即彼因缘所生苦受，如是名为未断固受受诸饮食。佛教就有这种观念，对吧？很科学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做很多东西啊，也不是茫然的跟着跑流行，而是实际上我一直很主张，就是有很好的医生，他就是我们不是花很多时间，就是大概知道你的体质，然后有你的体质你自己要自己觉知，不该你吃的你就不要再吃，该你应该吃的就算不喜欢吃你也要吃，这一点我倒是有时候会做到，因为多少有点概念，所以有时候就会挑那种不喜欢吃的。为什么？因为比如说有时候身体某方面开始有些问题，我知道这种食物可以帮助，就在这一段时间多往这边去，那一下子不需要看医生，有些就转回来了。这个自己慢慢要有一种经验体会出来。云何名为未令心受当不更生受诸饮食？就前面所讲，我这个后面把它加，就是谨守饮食分际，以不招感病炎等的前提下受食，前则断以生者，今则令未生不生。就是说你前面就是说固受，就已经有病的你应该把它去除，现在就是说你现在身体很健康，你就不要让它有病，你要防护住饮食吃节量，哪些不当食的你不要食，免得好好健康的被你破坏掉。所以为如有亦有现在是安乐无病气力具足，不非量食，不食匪夷啊，亦非不消而更从食。刚这里面大家都注意啊，就是说吃饭吃节量，就让它消化完了才新的才进来，不要前面的还没消化完后面就进来，这样久了一定会病。另于未来时住身中曾不消病，不能这样啊，一直得记。或于身中当生随医生诸疾病啊，所有所谓戒赖包浆受等如等广说，由是因缘当生身中啊，如前所说种种苦受，于如前说如是名为未令心受当不更生受之饮食，就是心的病的东西不要让它生的这样的标准来受之饮食。这个标准就是说你要知道，甚至有的人要知道你现在好好，可是你知道过去你常有哪些病，所以你就要防护，不要贪得饮食而又让你原来已经治好的病再生，你不要这样做啊！结果一时为了贪得饮食，后续就为了要治病啊，一直耗掉好多修行的功夫。云何名为未当纯阳利乐无罪安稳而住受诸饮食？饮食以寿命得存，是名纯阳。我们是为了寿命，因为要修行。若除饥也，是名为累哦，已经有力气了。未断固受，心受不生，是名为乐，因为没有病啊、哦，这心乐。若以正法追求饮食，不染不爱，乃是广收而受用之，是名无罪。就是你得饮食是如法而得，而不是非法所得，不是用不当的方式或者不宜的手法得到饮食，啊，这就是无罪。若受食以身无沉重，有所堪能，堪任修断，如前广收，如是名为安稳而住。 是故说言，由正思者时与所思，不为倡荡，不为教育，不为嗜好，不为端言，乃至广说，是名广辩于世之量。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是于世之量。所以于世之量简单一句话，竟然在佛经里面谈出这么多的要理。那这个要理其实如果我们细心来看，也不过是几个原则啊。所有的所用的饮食，不为的要增长更多的烦恼跟欲望，一切是为了修道而用。那凡是背离于修道、障碍于修道的饮食，一概去除、防护掉，不要做。好，我们再看下一页，下一页啊，十四页的第二行。好，我们这边因为它是在同步了啊，那我们要看初夜后夜常勤休息，节务于解，就是连睡觉也休，吃的也休，睡的也休。所以节务于解是怎么样，这种精进啊，随时保持光明觉照，连睡眠也不贪着。像这个我们目前讲到有些地方其实并不是我们做不到，都是我们可以做得到。云何初夜，云何后夜，如云何觉悟于解，就是觉悟就醒来嘛，对不对？如何让我们修醒觉的这种的于解，就像定了哈。云何常勤修习觉悟于解，言初夜者为夜四分钟，过初一分是夜初分，言后夜者为夜四分钟，过后一分是后夜分。简单来讲，我们晚上有分啊几个啊，就是前面是我们十点啊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中间真正睡眠的时间是十点到两点这段时间。对，那现在不容易，现在修行人本身承受的弘法工作其实蛮重的。那可是在一般完全自修没其他事情的话，以前的修行人就是托钵，然后其他就没事了，就是专心用功一直拼了啊。那这个他就可以调，那说在十点之前的这个叫做初夜，中十点到两点的中夜如果你累了你可以休息，如果不累还不一定要哦，还不一定要，真的很想睡才去睡，不要说时间到了不睡会睡眠不足啊，这个活弟子很少怕睡眠不足，怕睡太多一点就是难怪我昨天才睡五个小时，这样会不够，你已经多睡一个小时了，够了够了。如果你不需要，不要因为烦恼而觉得一定要把睡眠补回来，不需要补，够用就好。那所以说从两点到早上六点这段时间叫后夜，那就是在用功了。那在用功的时候就要一些准备，应该有什么态度，如果睡眠不当，所以这也是教我们如何让我们的睡眠品质增加的品质提高，这就是这里所要谈的。好，那当然不是纯粹要享受睡眠，是如何让我们的睡眠是好的，而且是有利于修行的，这里特别提到的。所以我们在中夜，那这个初夜后夜都是应该要休息的。觉悟于前，为如以昼分昼日分精勤宴坐，从顺障法进修起行，就是说顺障法就是那些容易障碍你修禅定的一些烦恼五盖，你必须要在这所有的时间随时准备去对治它。所以它是很明显的，就是说我有哪些烦恼，就在我醒来的时候，我就是针对我的烦恼在对治啊。所以从顺障法进修起心，以初夜分精勤宴坐，从顺障法进修起心，进修心以出外处洗涤其足，还入住处右斜而卧，从累其足住光明想，观光明想而入睡。不是灯关掉哦，暗暗的就不会干扰，好睡，这个助黑暗想不会，它是叫你光明想光明想，所以是观光明，天光日月光佛光 就是用这种光定向进入睡眠。那所以说，假如我们睡眠的一开始要进入睡眠前的念头是清净的，睡梦中比较不会有噩梦，不会有噩梦。所以假如我们依挂爱心入睡前多思思虑多思考，睡眠动作当中经常有梦，而且会比较不安。所以这样的人时间睡得睡多，越睡越沉重，所以他要你修光明想。正念正知思维奇想，思维奇想就是随有一种思维，我不是贪着于睡眠，而是思维应时而起，时间该到了，时间到的时候我就醒来，我随时准备醒来，而不是随时期待睡眠，每次看到床就流口水，终于熬过一天可以来到我最可爱的床。我们看到修行人是这么想的，哎呦好累好累，终于念到我最最可爱的，再也没有人来干扰我了，抱着棉被好好睡吧。这大概真用功的不要这样想，巧辩而卧，至夜后分，速即觉悟，惊醒念坐，马上起来惊醒念坐，马上就打坐，马上就惊醒，或是要做什么就开始越努力了，时间到就起来。那么哎呦今天再多睡一点吧，没有，他这是一种急勇猛心，所以他睡的姿就是准备起来了。你看你 很少看到狮子睡着这样，两手张开了，为什么睡到背后背，突然有动物来关转身转了好久。所以他的姿势是怎么样，随时就准备进觉起来。好，那我们就睡到了，哦 OK， 我喜欢兜里打。对，就睡死了，睡到没觉，睡到有一种什么贪着睡眠。所以有的人很厉害啊，吵了老半天不会起来。我们911有人地震的时候还没醒过，都已经晃到前部快倒光了，他说有地震吗？早上起来他还不知道，旁边都快倒光了，他还在那里，有地震吗？这个当然在福报大，没有地震的共业。那如果能睡到那么死，我想这个要解脱也难。对，他不怕生死，你看他睡到，是不是有人这样？有一个居士，他其实很想闻法，不过他比较胖，比较沉重。那时候我在讲课，他就来了，师傅啊，我上一课我能不能睡觉？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问，他说你要是不让我睡，我就不能来，因为我睡觉的时候我是六亲不认的。可是你只有让我睡醒，我就会专心听。我就说好，那就是一半睡，一半听。他就上两节两小时，他就真的是一半都一直睡。就是他有人家怎么讲话他都不会醒来，到睡饱以后他就开始用功了。所以我就想没关系，以后他成果大概是慢一半，不过还是会成功，稍微慢一半。他就说因为如果你不让他听，他没机会。他就是因为对他说他也很苦恼，他说我为什么对睡眠那么需求，他说如果我在睡觉人家吵我，我真的是六亲不认，他说连他父母他都不认。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所以我为了避免跟他产生六亲不认的恶言，我就让他睡。不过他也真的是说到做到，醒来的时候就很用功。这个没办法，我说你只要不要大喊就好，其他人就好，跟其他人就不要吵，让他好睡。好。